所以这个和邪情连在一起，邪情失义应在定在十字架上。但是呢，正情正义可以好好荣耀上帝。有的人说，哎呀，基督徒不可以有邪情失义，那我就不可以结婚了，一定要快快把它改掉。这位死人还没有信主，快要悔改前下了就死了，就下去了。这么差的东西怎么拿来给上帝用？你们常常将一切最好的献给主，说谎。明天快快去改它，我都吓了一跳。你好在我刚强壮胆为主。那么失意是怎样来的？那我提到有了罪以后，这个失意存在的人心中，但第一个怎么样呢？第一个犯罪的亚当，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选择以己为中心，是选择以己为中心，私欲被牵引。那么这个私欲被牵引，就是自己那个意念要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是神许可的两种选择之一，以神为中心也是神所许可的两种选择之一。所以呢，为什么说以自己为中心？圣经说这是神宣布以后我们只能追认的事情。你认为佛教思想体系的矛盾是什么呢？背后是不是有灵界势力的介入？以佛教传福音的时候应从哪一种角度里面来进入？所有的文化，所有的宗教都是人被造的时候某一种潜在人的本性的一种成就。所以这些呢，宗教性同文化性的存在是宗教同文化存在的背后动因。如果没有宗教性，就不可能有宗教的存在；如果没有文化性，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存在。而宗教性的文化性是神造人的时候放在人里面的。所以呢，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宗教性，人有宗教的需要，人有宗教的追求，人有宗教建立的可能，人有宗教系统成就的可能。但是呢，这些宗教性同文化性如果不在圣灵引导之下，就没有真正真理成为宗教从信仰里面的内容。当宗教性被圣灵引导在启示的真理中间的时候，会发现应当敬拜的是神自己，应当借助到神面前的是基督自己，应当作为道德标准的是基督的行为自己，应当成为我们这个与神之间交往的是圣灵的工作所达到的那个果效。所以这样呢，宗教性只有在神的启示真理之下才能归回正途，文化性也只有在圣经里面的文化使命的原则里面才能归回正途。所以如果人的智慧聪明成为产生文化的基本这个原因之一，而这个智慧聪明不享受于神智慧的道之下的话，人的智慧聪明可能变成人类文明自己的危机。以自己的聪明来顾自己的聪明，以自己的智慧来消灭自己人化，人类文化结晶人文化的成就，这是很可能的。所以呢，以自己的成就来毁灭自己的成就，这是人的文化危机。但是呢，如果人把这些智慧聪明作为文化原因放在神智慧的灵的引导之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文化带到一个更加靠近神真理的地步。所以呢，在文化界中，在宗教界中的人，你不要随便骂他是众魔鬼的地，背后有什么？那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背后没有什么，你后面就有什么，什么人？是不是？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很清楚讲到很严重的事情，那些背逆上帝的人，顺从心中的恶魔。所以我不认为只有那些被鬼附着的才需要福音的能力，那些好好的西装笔挺的衣冠禽兽、思想聪明的哲学家更需要圣灵的能力。所以 Power Ministry 不要把它限制在那样肤浅、那样下等的地步。听懂我的话吗？今天你叫一个乡下被鬼附着的人、泡沫满地的人医好，同叫一个大思想家从他的错误的观念中间出来归向耶稣基督，你需要的能力这个比那个大几十倍。我这么说因为我知道神就呼召我、感动我，给我特别的一个这个负担，去对文化界里面的知识分子传福音的工作。 我知道我要花多么大的力量来在神面前顺服他才能做这个工作。至于在乡下看见那个变鬼附身，我按手为他祷告几分钟就搞定了。我17岁的时候奉献做传道，在我不知不觉中间，那些比较这个普通的能力早就充满我了。但是呢，到我真正装备自己有更大的能力来把知识分子从他们的知识阵营中间拉出来归向基督信仰的人，我发现需要更大的能力。所以用我的思想的眼光，从神给我的引导来看呢，那些所谓这那样才叫的圣灵能力的，实在是对圣经能力的了解太过偏差玷污，求主怜悯。还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的，圣经里面医病是恩赐，也需要能力，但是赶鬼从来不是恩赐。哎，注意听啊，圣经里面医病是恩赐，赶鬼是权柄。大家说，
医病是恩赐，赶鬼是权柄。
谁有权柄赶鬼？你说那些有灵恩的人 nonsense。每一个基督徒已经有了权柄赶鬼，因为你没有用，所以你不知道你有了。每一个基督徒有这个权柄，已经有了，但你为什么没有发现呢？因为你自己还在怕鬼，所以鬼就抓住你的心里，先把你捆绑了，你就没办法赶鬼。很多事情实在很简单，但是我们就因为不顺服圣经的原则，没有抓到看到那个东西，所以我们自己在很简单的事情上搞得复杂的不得了。我看很可怜，你手中有一张支票几百万的，你一边放在这里一方面讨钱，为什么呢？你以为那是普通纸，是孩子涂来涂去，你不知道那里面签字里面的应许是多大。所以保罗，我求主给他开你心中的眼睛，照明使你们真知道他，知道你们有多大的指望，多大的能力，你们的地业所获得的丰盛，你们不知道。我告诉你，主给我比你早知道，当我就到我有那个权柄的时候，我就终身应用那个权柄。你们没有，你们甘愿去做一个谦卑埋藏，其实不是隐藏，是埋藏的人，一面埋藏一面我很谦卑，你快要死了。我告诉你，你已经把上帝的恩典埋藏在泥土里那样久了，你还以为你谦卑？上帝同你算账的，多给谁向谁都要。神既然已经给你权柄，你不用，神有一天要算账。我不是说哎，来为主工作，我不，我把审判台放在你面前，因为题目是罪义与审判。你们不用神给你恩赐，神要算账，神要审判你。我从17岁侍奉主，不是因为我经验多，不是我经历多，不是我修为大，不是，就是我认定神把权柄给我，我一定要用。神与我同在，我一定要勇敢。福音在我身上，我一定要传。而且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思想哲学体系超过上帝的道，我一定要高举基督。这个信念比信心比信息更要紧，信息很要紧，当你用神的灵充满你的信念把它带出来的，这个要紧，不等于不足以那个，你要注意。现在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传道人，很多应当做勇敢做见证的人，都是没有信念的人。所以一边传福音一边主爱你，真的吗？
耶稣是福音的救主。
主啊，不要讲了，有那些人分析的，你没有信念， no conviction， no confidence。你一面看上帝，一面看人听了会不会反对我？你怎么做上帝的仆人？是不可能的事情。有的人以为，哎呀，我做传道没有能力，因为什么？因为我不够读书，到美国读几年就有能力。我告诉你，读了一定能力更减少，因为在美国读书连讲道的机会都没有。我不同你讲笑话，你多去读书，你多一点知识，少一些能力。那么你说我就不必读书？不，你一面做一面读，那就又有能力又有知识，懂吗？啊，你说我现在多多吃，不做工，使所有体力都堆积了才来做，就更有力。所以你这一个月专吃补不做工，完全躺在床上一直进补，一个月以后你出来连站都不能站。我告诉你，你不要有堆了很多体力，现在蛮有力了，因为你一个月不站， 你的心都软了，你连撑住自己的量都没有，何况太鬼过中一荡就跌下去了。所以现在整个基督教界自己骗自己，哎呀，我多几个修为我就有能力了。 Nonsense、啊、我多到美国去人家就尊重我了，我如果做了神学我就厉害了。如果你做神学而没有学到神呢，你越做越糟糕。做神学是要学神，你懂不懂？做宣道是为了要真正去把道宣出去，不是多了一套东西没有宣，那是讲方法。我想太多事情要批判，太多事情要大声呼喊。现在还有一些人为了怕人家不要接受他，他整套理论不是圣经的，他就故意到神学去搞到一个修为出来，然后讲的都是完全反对圣经的思想，但是好像是已经神学院公认。所以如果神学院专门 legalize 那些不是神所差派仆人，这是神学院这个犯罪。我要很严谨，我不要 legalize 那些不是神所 confirm 的运动，所以我不得不把立场讲得很清楚，但是引起很多人对我不喜欢。我没有别的道路走，我一定要清楚，因为太少人要讲话。请问自己是在上帝创造人的那部分呢，是灵呢，或者是魂呢，或者是前人呢，或者是体呢？你在讲什么？你有几个级呀、啊？啊，在哪里呀、啊？在希腊那边一个很老很老的、很爱中国人的，叫做什么 William 什么，还在吗？名叫什么？奥尔斯威廉，很爱中国人的。好，我去见他那个时候是80多岁。这个人他对中国知识分子讲到的时候，他说呢：“你在哪里？”他说：“我在这里啊。”那不是你，是你的病。我不，那是你的胸膛。我的身体，我的头发。那么你在哪里？啊，想起那天没，我就是我就是我嘛。我。这个是你的臂，不但臂也是臂前面的皮呀、啊。我同你说，结果你的口不是你，所以你就想我那个我到底在哪里 ？Where is my self? The word called self, where is that? 你说我在好像太上面，我在那边好像太下面，那我在哪好像太前面，好像太后面，那我在哪里？我在心那里，那糟糕了。你的心脏移植你就不见了，对不对fun、啊、你把你心脏移植你就不见了，所以你在哪里？我告诉你，越想越不懂你在哪里。总而言之，你就是你，把你的自己归向上帝，就是全人的归向。你不能主啊，我的身体归向你，灵魂还保留。今天我们把自我分化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变成混乱。很多教会专门请灵性好的传道人，怪不得他们的传道人身体不好。请灵性好的比较容易，为什么？他身体不好不必负责任，给他薪水少一点，因为灵是不吃饭的。还听不懂？请灵性好的来，那么呢，身体也不必来也不要，因为灵性好的。所以很多灵性好的身体都不好。我告诉你，今天我如果说赵牧师这次神学讲座我不能来，我的灵来好了。那我的身体不来，我的灵，我一来你就去了。你的这个自己归向神，这个己是什么？就是全人。当然上帝说，主，我要把你的心归我。但是讲那一句话的上帝也没有忘记对保罗说，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免得留下一部分，那以后在天上找不到另外一部分，发现糟糕，另外一部分在那边，在地狱那边怎么办呢？神的计划与安排与引导有什么不同？神的计划是永远定的，是绝对的，是普世的，是不变的，是人人相同的。神的引导是在历史中的，是个人的，是每一个人因人而异的，是与完环境从特殊的条件有关的。举例，神的旨意我们就成为圣洁，掩蔽隐形。神的引导，有人结婚，有人从来没有机会结婚，还有的人结婚了太太死了，再结婚再死了，再结婚再死了，经过4次有太太的经验，那么这个叫做神引导，他一次经验都没有， 神引导你有四次的经验，这个叫做因人而异，这个叫做个人性，这叫做相对的。但是呢，结婚要圣洁，不结婚也要圣洁，这个叫做神的旨意是绝对的，神的引导是相对的，神的旨意是普世的，神的引导是个人的。安排呢是外界的，引导呢是内界的。什么叫做安排呢？就是为了达到神的某一种的这个计划，神就许可有一些外界的东西正在这个安排你的步骤。举例，举例什么例呢？很简单的例，约拿被丢到海里的时候，神不准他死，就安排一条大鱼那一天肚子饿，把他吞下去。安排，你看在那一本书里面安排出现几次，就是安排。安排是外界的，引导是里面的，安排是客观的，引导是主观的。我同你们用的名称啊，不是随便讲的，你再问每一题我都可以开一个神学讲座。爱罪人也恨罪哦，实践上有什么原则？就是同时又爱又恨。你看你的孩子练脏得不得了，你气死了，因为告诉他了，下一个钟头带你去喝啤酒，你要清洁。他现在已经穿得很漂亮衣服，弄得满脸都脏，你气死了，你又很爱他，又很气他，爱他的人气他的脏，所以结果你就拿一个毛巾来擦他的脸孔了，一面擦的时候，为什么擦？因为爱你。为什么擦？因为讨厌你的脏。又爱又恨，就并同时实践出来，就是这样简单。赵世光要做牧师，灵粮堂的创办人，他的妈妈只有一个孩子，他说你呀、啊，你要打啊，我就打死你呀、啊！他怎么打他？用手巾打，结果没有死，变成创立了灵粮堂，就叫做又爱又恨啊，就是这样简单。圣经的真理很广，怎么样传讲上帝的话才能完全建立合适上帝心意的教会呢？很好的问题。我告诉你，你要全面教导真理，你就要全面学习真理。今天的很大的毛病是什么？耶稣快要再来了，哪里还有时间读神学？读一半他来了怎么办？给他骂死了。所以快快啦，讲讲讲讲，结果糟糕，讲了两个礼拜讲完了，还没有来。再讲啊，讲讲，还没有来，就讲来讲去那几篇道理。那么最后建了很多教会，那些教会都是专门听浪子回家那几天的。我在一个地方讲到，有一个人说，这是又是布道会，我一定来的。但每次布道会来，我就听同样的道理，浪子回头。所以每一次传道人来布道的时候，就讲浪子回头；而每一次传道人开布道会的时候，讲道都比普通的主的崇拜好。所以每一次浪子回头被讲出来的时候，我这个浪子就回头一次。他每次回头就听回头那一篇，除此以外他从来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为什么呢？传道的没有全面的教导，因为没有全面的学习。所以你们呢、啊，尽可能在神学没有毕业前，所有重要的 theological issue， 所以重要的侍奉需要听到的东西快快解决，不要很高兴拿个文凭出去要做什么。很多人文凭拿到了手，人家一问第一天就倒了，修道六十方，很少。到用时方很少，你也没有很少，没有用说，因为你还没有用，所以你不感到你少。许多做妈妈的大学毕业，以为自己修了一大套东西，等到他生了孩子，三岁孩子问他，他说不能，他才知道原来我这么笨。你要勇敢面对那些反对你的人，尽量做他们的朋友，尽量吸收他们的问题。尽量看他们讲些什么，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要勇敢的去面对那些对基督教有正义的人提出来的挑战，因为这些都是帮助你教你一些你的神学老师不能教你的东西。很多自卑感的传道人最喜欢每天围在他旁边专讲他好话的基督徒，如果那些对他讲一点不对的，主啊，愿你消灭仇敌。第二句话就圣经说不能同心岂能同行呢？第三最糟糕的，父啊赦免他，因为他正在羞辱你的受膏者，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只要你为他定时的讲，你才有资格讲那句话。我感觉到许多时候呢，神磨练我， 给我很大的规模，给我很大的困难，我很高兴。为什么？因为神给我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知识分子的难题，觉得我要他们尽量坦白，把对基督教不满意的东西尽量提出来。所以他们一挑战的时候，我就要怎样思想？因为我真有信念，神的道高过一切。如果不能到，因为我这个不像样，不是神不像样。所以许多时候我解答问题，我会说，如果我的问题不能，我的答案不能满足你，请你不要以为我的主不能满足你，那是因为我不像样，愿主自己再满足你。我不能回答你，我也不要紧，我只要请你饶恕我。你不饶恕我，我也不怕，因为圣经说，你不少饶恕人，神就不饶恕你。永恒里面有没有先后？或者是无黑夜无衰残？永恒里面是什么？永恒就是超越时间的存在，永恒就是无止无息的生命，永恒就是以神的时间性的本质见人的那一个享受，那个叫做永恒。现在我们虽然按照我们肉身的阶段还没有进到永恒里面，我们已经有了永生，我们已经享受那个存在的无限价值，已经享受了与神同在的无限喜乐，已经有了，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不要以为你死了以后才开始用今生换永恒，不是的，你死了以后是承受已经应许的永恒，而你现在已经有了神给你永远生命的一面永恒，已经有了。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要在天上做什么？有没有事情做？天上无边无际，当然造地造不完，对不对？还有很多事，玻璃海，哇，那玻璃很难擦。我发现擦玻璃有一个全世界共同的心理，每次擦都以为肮脏一定在那边。你们擦过玻璃没有？擦，脏一定在那边，在那边擦，还在这边，所以擦来擦去擦才清洁。玻璃海也是一大片，擦来擦一定在那边肮脏，又不能回来，就一直在那边擦。在天堂永远做什么？啊，擦玻璃。在天堂做什么？圣经说，那耶和华昼夜敬拜上帝，直到永远永远。这叫做长期祷告。有一个人对我说：“你们基督徒原来最后就变成一个弯腰不停的活物。”他说：“一直这样。”那原来定耶稣结果是这样，有什么意思呢？这个人是物理学博士啊，他当然对腰肢弯肢很有研究，大概。所以我就问他说：“你结婚了没有？”他说：“我问你天堂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你问我结婚了没有？”我说：“你先答结婚了没有？”“结婚了。”“你满意不满意你太太？”“不说。”不说表示不大满意，因为满意就说满意嘛，对不对？不说因为怕人知道才是说不说啊。何况落在一个这种文化里面，说家丑不可外扬，当然不说了。我就说，原来结婚以前都把我们的未婚妻想象为天使，而你的未婚妻也把你想象为白马王子，甚至呢，为了喜欢他，又怕他不喜欢你，所以凡是有意思的都会感到不好意思。你对某某人有意思，你一定不好意思。你听不懂这个意思。如果你对某一个女人很好意思的，就表示没有意思。那就有意思啊。所以呢，你呢为了有意思而不好意思，要他答应你，又怕他不答应，又亲近他，又怕一亲近就撇踢掉，所以你就拜倒色流群下。哎，女孩子注意听这句话，反正跪在你面前求婚的，你不要答应他。哎，注意听啊，或者你考虑几次才答应，因为那些男孩子随便跪在你面前的，也很可能明天跪在别人面前，没有骨头的男人。第二，求的半死，你答应了以后，可能爱你爱到把你绑死了。 可能就报复你，使你没有办法透气。我想大概我的婚姻心理学是差不多的。
好，讲下去。
那么这个人就莫名其妙，唐牧师怎么这么回答我？我再讲下去。大范求婚的时候，拜倒四流群下，等到结婚以后，有两种可能：第一，发现这一个美女不过如此，气死了，从前害我跪下去，你就开始不满意他；第二，原来发现他比你想象的还好几千万倍，所以你又发现你的妻子原来有从前追求他所没有发现的好处，你再拜倒一次，刚拜完了又发现他有好处，马上再拜，拜完了发现还有没有发现的好处，又再拜，这个就是天堂的情况。对不对啊？感谢上帝，我们要在天上才发现无穷无尽的真理，干什么发现？永无止息的敬拜。现在回头听这句话，所谓敬拜是什么？是尊敬的最高峰，叫做敬拜；是对尊严的绝对降服，叫做敬拜。只有神接受敬拜，因为神是绝对尊严、绝对尊贵、绝对应当使我们完全享受的那一位，绝对 the absolute absolute one to be absolutely honored。The absolute, absolute honor in and fix that deserves our honor. The absolute honor is equality, equal with worship. 甚至最高的价值，对最高价值的享福叫做敬拜。在天堂做什么？不必怕色业，不必怕一个扫地洗玻璃。在天堂无穷无尽对真理的发现。我想那些物理学家，当他发现某一种道理的时候，他那个高兴一定了不起，对不对？啊，许多时候对真理的发现不是计划的结果，是晚来晚去晚出来的。你听不懂就算了。从前的铁会生锈，铜会生炉，讨厌这种金属也不，金又太贵，银也不便宜，所以怎么办呢？想来想有什么办法呢？罗马人就用钱，钱呢？也不生锈，钱呢也不出铜炉，钱呢比较黑，擦了又再亮，就以为这样解决了问题。结果现在70到80年代的医学家发现，罗马越高贵的人，就因为越早中毒时是中钱毒的血里面，钱毒不是钱的钱。好，谢谢你。那么你知道百金哎，这个合金的发现？是真正计划出来的，不是。合金的发现是有一个科学家把很多不同的金属呢丢在一起，后来有一天融化了以后变成不能生锈的，所以现在你才能够呢用1块钱或者10块台币买到永远不生锈的不锈钢的汤匙，你比罗马皇帝更享受，你懂吗？